美军全面空袭胡塞，极端组织二号头目被击败，川普成为首位被咪袭击的总统。川普已对41国实施旅行禁令，美签恐成奢望。川普签令斩 VOA 预算，莱克发紧急通知，白警呼吁罢免傅坤基，网友要求驱逐不忠者。龙飞船升空，将接回受困太空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川普下令对也门胡塞极端分子实施全面军事打击，并承诺将使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并严词警告伊朗。胡塞武装遭到重创，伊拉克国家情报局和美军联合行动击毙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二号头目。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今日我已命令美军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采取果断而有力的军事行动，他们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船只、飞机和无人机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海盗、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拜登的回应软弱得可怜，因此毫无节制的胡塞分子变本加厉。自从一年前最后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红海或者亚丁湾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几。4个月前，最后一艘通过红海的美国军舰遭到胡塞分子10几次的袭击，在伊朗的资助下，胡塞暴徒向美国飞机发射导弹，并袭击我们的部队和盟友。这些无休止的攻击使美国和世界经济损失了几亿美元，同时亦使无辜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胡塞对美国船只的攻击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将使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胡塞分子扼杀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之一航运，使全球商业的大片领域陷入停顿，并攻击了国际贸易和商业赖以生存的航行自由核心原则。我们勇敢的战士们正在对极端分子的基地、领导人和导弹防御系统进行空袭，以保护美国航运、空中和海军资产，并恢复航行自由。没有任何极端势力能够阻止美国商业和海军船只自由航行在世界水道。致所有胡塞极端分子，你们的时间到了，从今日起你们的袭击必须停止，如果不停止，地狱之火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倾泻在你们头上。至伊朗，对胡塞极端分子的支持必须立即停止，不要威胁美国人民。他们的总统，他获得了总统历史上最大的授权之一，获全球航运通道。如果你们这样做，注意了，因为美国将要你们负全责，而且我们不会手软。川普上个礼拜就表示，已经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议进行核谈判，并指出 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伊朗问题，军事手段或者达成协议。哈梅内伊这个礼拜表示拒绝川普的重启核谈判建议，声称假如美国动武，伊朗必定还击。15号美军对也门几十个胡塞极端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袭击了雷达、防空系统和导弹系统。美国官员说对胡塞武装军事基地设施的打击包括海上袭击，并可能持续几日，这个亦是向伊朗发出的警告信号。据悉有5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萨拿贾拉夫社区的胡塞武装总部。也门胡塞卫生部说袭击造成9人丧生、9人受伤。胡塞成员布海提说以色列没有遵守停火协议，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它，以解除对加沙的封锁。美国对也门的侵略参与是没有道理的，将会遭到回应和升级。美国国防部长克格瑟斯发文指出，胡塞对美国船只和飞机以及我们的部队的袭击是不可容忍的。他们的支持者伊朗已经被警告，航行自由将得到恢复。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永远不会退缩。另外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宣布，美国中央司令部与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队合作，在伊拉克安巴尔省进行了一次精准空袭，炸毁了极端组织2号人物。全球行动负责人以及授权委员会的埃米尔·哈迪贾以及另一名改组织的特工，作为改组织最高决策机构的埃米尔·哈迪贾负责该组织全球行动的后勤和规划，并掌管该组织的大部分财务。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表示，我们将继续歼灭极端分子并瓦解他们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威胁到我们的家园以及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人员。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正值叙利亚新政府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伊拉克之际，两国承诺将共同努力打击极端组织。14号川普准备乘搭空军一号前往棕榈滩，在接受一些记者提问时突然被咪打到面部，川普当场讲笑问记者，你是想今晚搞个大新闻吗？据保守派媒体门户评论报道，当时一位女记者用她的吊杆咪撞到了川普的面部，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总统被记者的咪击中面部的报道事件。报道质疑为什么在川普被咪击中之后，记者会仍被允许继续进行，为什么这名女子没有被立即带来现场接受询问？已经过了15个钟头，那名女子及其所属的媒体机构仍未被确认。特勤局必须挺身而出，开始真正保护川普总统，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不过有网友认为，这名记者估计亦不是故意的，但是在这么专业的采访场合，连个咪都拿不稳，足以证明他的专业水平有几低。如果换个更极端的情况呢？如果个咪被做了手脚，甚至携带生化武器呢？这个不是阴谋论，而是现实世界中必须考虑的安全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专业性至关重要。真正的专业能力关乎的是安全、秩序和高效，而不是靠多元、包容、平等就能够填补的。可能有些人真的意识不到，有些岗位是绝对不能够靠政治正确凑数的。有人回应说，可能就跟闯入海湖庄园的飞机一样，进行试探和可行性测试。还有人说，这个是个安全漏洞，下次个咪可能有毒。该网友回复说，至少这种可能性全球都看到了，特勤局下次一定要控制距离了。日前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实施一项史无前例的旅行禁令，可能影响多达40几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根据最新泄露的内部备忘录，该禁令被视为川普总统强化移民管制政策的重要一环。该命令旨在加强对外国公民的安全审查，以防范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综合外媒报道，这项新禁令计划将受影响国家分为三个不同层级，从全面签证暂停到有条件的部分限制不等。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目前该名单仍在审议当中，尚待国务卿卢比奥等政府高层批准。第一组为最严格的全面签证暂停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古巴、北韩、利比亚、索马利亚、苏丹、委内瑞拉及也门等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将几乎无法获得美国签证。第二组涵盖厄利瑞亚、海地、辽国、缅甸和南苏丹等五国，将实施部分签证暂停，影响范围涵盖旅游、学生及移民签证，但可能会有特定例外。第三组则涉及26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安地卡及巴布达、白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将面临60日的观察期，若果未能改善安全审查程序，美国将考虑部分暂停签证发放。这次禁令令人联想到川普第一任期内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该政策曾多次遭司法挑战，最终在2018年获得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在2023年10月竞选造势时曾经预告，他将加强入境限制，并点名来自加沙走廊及利比亚等地区的人民。这项新政策是他履行竞选承诺的具体措施。3月15号，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特别顾问、前新闻主播卡尼莱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总统已经签署一项名为继续缩减联邦官僚机构的行政令，涉及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及旗下机构，包括美国之音和古巴广播办公室。莱克在2月27号正式成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特别顾问，管理美国之音等机构。他进一步提醒，如果你是该机构的员工，请立即搜查你的电子邮件以获得更多信息。莱克发表此言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已在礼拜五签署行政令，要求削减美国之音隶属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运营规模，同时针对其他6个联邦机构进行改革。这个是川普政府持续推动精简联邦机构的最新举措。这项行政令要求受影响的机构将运营规模缩减至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除了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该行政令还针对联邦调解和和解服务署、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美国跨机构无家可归者理事会、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少数族裔企业发展处等机构进行削减。根据行政令，这些机构应取消所有未被法律明确规定的运营项目，并将其法定职能及相关人员削减至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川普政府重塑联邦机构的最新一步。这一计划主要由科技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及其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负责推动。部分共和党人长期批评美国之音及其他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存有反保守派偏见。上个月，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呼吁关闭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和古巴广播办公室直接获得政府资金，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及其同样隶属美国国际媒体总署的自由亚洲电台和中东广播网，则通过美国国际媒体总署的拨款获得资金。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的演讲中，莱克表示，尽管他理解要求彻底解散美国之音的呼声，但他认为该机构仍有改进的空间，而非直接关闭。3月13号，莱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取消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与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三大新闻社的5300万美元合同。 国民党立委傅坤基位于莲花的官邸员工宿舍，14号早上9点遭到检调人员搜索。搜索行动针对的是傅坤基的李姓管家住所，历时约一个钟头。15号网红八炯在出席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活动时爆料，他从内线消息得知下个礼拜可能有人转为污点证人，矛头直指傅坤基。八炯表示他正在推动罢免傅坤基的行动，联合台北、台中等地的罢免团体，鼓励莲花选民参与签署，甚至在前日罢免王鸿薇的活动中已经有138位莲花人到场支持，他还呼吁希望傅坤基早日倒台。另外针对国民党计划举办八场政策说明会，八炯讽刺道国会全程直播都未能解决问题，现在办说明会不过是笑话，恐怕连第一阶段1%的支持都拿不到。与此同时，移民提议亦引发热议。一名 X 网友提到，近期不少在台陆配收到移民署的约谈通知。陆配陈小姐在台湾生活12年，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亲共言论，被举报辱台。她不单止接到约谈通知，还透露自己经营的奶茶店被人喷漆，电话骚扰不断，她的医亲居留身份已经被废止。另一位 X 网友则强硬表态，辱台卖台已经是事实，取消台湾身份只是刚刚好，不管是移居台湾的陆配定是移居中国的台籍人士，绝不能够宽泰。他认为台湾的健保、福利和退休资源不应该浪费在不爱台湾的人身上。网友呼吁政府应该严惩这类行为，不留情面。3月14号晚 ，SpaceX 嘅猎鹰九号火箭终于成功发射，将新一批太空人送往国际太空站，并迎回受困嘅 NASA 太空人。2024年9月，布奇威尔莫尔同苏尼威廉斯乘搭嘅太空飞机因为技术问题，已提前空舱返航。佢哋必须等待 SpaceX 嘅龙飞船将新一批太空人送往国际太空站，再将两人接回。预计飞船将在礼拜六深夜抵达太空站。NASA 希望两组人员能够交接，让两名太空人向接替团队讲明轨道实验室的相关细节。出发的机组人员包括美国国家航空企太空总署的安妮·麦克莱恩和尼可·艾尔斯，两人都是军事飞行员。另外还有日本的大西卓哉和俄罗斯的基里尔·佩斯科夫，他们都是前航空公司飞行员。四人将在太空站度过接下来的6个月。太空船在回程中已经为威尔莫尔和威廉斯预留了2个空位，他们将与 NASA 太空人尼克·克格及俄罗斯太空人亚历山大·戈尔布洛夫一同返航，预计最早将在美东时间星期日凌晨4点乘搭龙飞船返回地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